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是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毅兄，历史哥。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至12点，请收听《历史一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一奇秀》的现场啊！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毅兄。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亲民党派的胡文杰，文杰哥。
嗨，历史哥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今天呢，这个有两大个主题啊。一个呢是呢，这个这两天爆发了一件事情啊，然后这个民进党呢又在丧事喜办，怎么呢？差一点点大停电哦，北部大停电，
对，
甚至呢一度惊动到台积电，
对，
好，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民进党最后呢是欢庆的说，不，其实我们很有电。哎，你听不？你听了半天，你听不是很懂，对不对？
对，
我们让文奇哥来介绍一下这个事件，好了。
应该这样讲了哈，我觉得这是夜路走多了，终究会碰到鬼。不过这一次跟历史哥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做一个分享，我觉得运气还是非常好，连那个石门水库啦，缺水，各位也知道，南投的那个是说日月潭是出现了九只青蛙嘛，
对，
反正全省现在都在缺水，结果连石门水库好像我印象中剩下20几%不到，对不起，全部通通拿来紧急发电，所以各位南桃园或北桃园或北台湾的这些所谓的用水户，你们真的很可怜，因为永远都在拆东墙补西墙。因为就是在昨天哦，他们说有一个状况，就一下子那个绿能的发电在太阳光不见了以后呢，立刻的就降到了那个警戒线，好像2-3%一样。
啊、我这边补一下资讯哦，
是
现在哦。直接掉到2.8%，怎么回事呢？因为地震的关系呢，那个花莲和平电厂啊的损坏机组还没有修好，中火二号机呢又破管了、啊，就跳机啊，
没错。
然后大潭八号机呢，新八号机组呢竟然也跳机啊，直接呢就少了百万瓦，全台湾电力直接瞬间掉到剩2.8%。那这个呢，本来呢，这个台电呢，这个做好的这个台湾分区的限电计划了，只好在晚上7点紧急开始。所以昨天呢，所以那一天应该是15号嘛，
15号。
所以当天呢，就突然有人说，奇怪，我家怎么大停电啦、
啊？没有啊，现在而且他现在最厉害的方法，我说真的要求就是怎么样，他还是嘴巴很硬哦。
他说电很够，
对，他电很够。可是事实上，台积电的自己的那种柴油发电机，反正就是那种备用机组，也被一并要求。而且最重要，如果除非这个媒体报道有误，全部降载降压3%。我跟历史哥做一个说明，记不记得？在过年前，我们的台电是不是很罕见的说，各位，如果你们出远门的话，请把插头拔掉。其实台电内部的一些员工曾经跟我们私底下讲，而后啊，各位你知道吗？因为他让，就是升升降降的一个状况下，以后你家的电冰箱、电冷气，反正只要用掉电的，很容易损毁，因为电压不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赖清德在所谓的产业之旅，各位记不记得那些所谓的高科技的业者说，啊，你起码我也在跟你用 SMR， 就是那种所谓模组化的发电模式。所以我要这样讲啦，当赖清德把这个所谓的最新的财经团队，然后我们的卓荣泰，我们的卓准院长说，维持供电是他的第一优先要务的时候，各位，他不讲这个都不是重点，讲出来就把猫腻给讲出来，他把他内心深处的那个恐惧，第一优先要务就是维持稳定供电。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如果我们说 40.05% 的那一些，我一直讲说啊，你觉得民进党真的好棒棒，我说这个无色蓝绿白什么政治意识形态，你们是不是应该要求一下你们的那个赖神赖导演，接下来真的不要说返璞归真啊，改过自新好不好？周楚除三害一下好不好？对不对？我觉得这种东西现在你说现在才真的，我觉得一个很严重啊。现在真的才4月，其实不瞒您说，我现在在录音间我也觉得有点热。我本来很想说啊，是不是可以冷气再切强一点？对不起，才4月份哦。现在如果真的到7月份、8月份的时候，各位你能想象吗？然后真的跳一次电。各位，你觉得那些台积电这些人为什么昨天我跟
对
那个历史的报告，李桂敏，我们的以前我的老长官，在联合报写了一篇，台积电不是原本说要把最高科技的全部留在台湾，
对，
结果最新透露出来讯息是全部都要移到美国。那我说实话，台积电不会不爱台湾，台积电不会不爱中华民国，张忠谋先生，张忠谋董事长，可是为什么要到熊本一场，然后在二场，甚至到所谓的美国去？我觉得他要活下去啊，所以很多的事情终究掩盖不了真相。因此昨天的跳电，我期待，虽然我对那个赖清德老男男的这个所谓独老男的这种国安团队，因为他被绑死了嘛，齁，但是至少在财经，这是民生经济领域，你拜托真的做一下功德，该改的就改，不要现在才四月份，等到七月份、八月份，说不定会不会连我们录音间，我们这没有在博爱特区嘛？我们有优先供电吗？
应该是没有。
哦，各位，说不定这就是他们常常用阿梗啊阴谋，这就是民进党的阴谋。到时候我们在批判这个绿营的这种所谓节目，尤其历史歌，说不定对不起，还让你真的没办法录下去了，热到都让你觉得忍受不住，只好出去。
我现在都觉得快要窒息，
很热嘛，对不对？我也觉得这个这
对我们这次冷气真的没开，我们大哥刚才去处理，还是整个被关掉了，我们也不知道啊。
对
对啊，那你知道其实那个录音间很小啊，现在没有冷气，对不对？啊，你开了 ，OK，
谢谢谢谢。
你看这早上为了节电吧，
啊，对啊，
这竟然完全没开，因为录音间很小。然后你没有冷气，那几乎是感觉是缺氧的状态，
会有这种感觉、啊。
现在就感觉很窒息了。你看，然后就还没有，现在才就像刚刚文琪哥讲，现在才四月十七，哎，
很恐怖啊！
四月中就已经开始在说这个电很不够用，然后他当然是跟你讲很多理由啦，说这个地震损坏机组啊，等等等等，是没有错啦。那你第一时间可以跟国人说明啊？
对，
难道第一时间地震损坏的发电机组不能跟国人说明吗？你为什么要等到跳电的时候突然说哎呀，因为我们机组被地震损坏，这其实是很奇怪。而且呢，我跟大家讲，昨天严重的是这个啊、哦，刚刚文琪哥有提到一部分，因为呢这个瞬间备载降到 3% 以下，那我告诉大家 3% 以下会导致一个问题，会系统性的崩溃。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发电哦，交流电的发电呢，它要并联，它是需要调频波的，
嗯，
也就是说呢哦，交流电它是一直不断的在换这个电流的方向，
没错、
哦、它就像震动一样、哦、
对，
这个电流方向，那这里面你就要牵涉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在这个新的发电机组在并联进来的时候、嗯、它的频率必须调到一样，否则的话它可能会无法、啊嗯、就是兼容这样子，它跟这个直流电你按那个电池可以串串串的这个逻辑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其实发电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机制啊。那结果瞬间呢、哦、这个如果三帕的时候，因为它会有波动性，然后你其他要加进来啊，你要调整啊什么，那如果你加不进来就会整个全部跳掉，那要避免说它这个波动，它一定要赶快的紧急支援，那怎么办呢？就直接呢、哦、把所有的水利机组都打开哦，而且呢重点是什么，不管是不是抽蓄发电的哦，所有的哦，所以包括什么石门水库，最重要的石门水库，为什么？因为北台湾呢，翡翠水库啊、哦，这个大家比较不担心它缺水，为什么？因为翡翠水库天然的地形哦，它的集水是很快。可是你仔细去看哦，就连翡翠水库、石门水库，你去看它现在的这个蓄水量哦，你会觉得怎么会这么低哦？因为本来我们这几个月哦，雨下的不多嘛。然后你一口气又为了发电把它放掉，那你就会缺水了。
没有，因为它
连锁效应呢、欸。
对，因为跟历史哥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说明，我觉得妖修哈，现在为什么说现在县市报来的很快？记不记得在403大地震、花莲大地震的时候，那时候民进党的那些绿营侧翼还有立法委员们说：“哦，你看文蔡英文大小姐好棒棒，如果不是她推动的所谓的绿能储能设备的话，哦，台湾。”怎么会如何能够度过这一波，就言犹在耳，动四动三，就动四一五的时候就发生了刚才历史哥讲的险险要超、就是要跳电的状况。而且各位，我为什么也要一再的提醒说省电不好省低压早，就是我要呼吁我们这种817万票的这个啊，现在剩下四成左右的绿营的支持者，民生经济领域请你们好好的监督一下你们的执政者。为什么呢？当初我们的蔡英文说用爱发电，然后跟我们保证他的任内，当时候还修理我们这些上政论节目，我某公没有不涨电价、啊、我说的是不大幅涨电价，玩弄文字诡辩游戏以外，各位。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幅涨电价，玩弄文字诡辩游戏以外，各位好朋友们，你看看老马时代，老马不是不可以批判，老马是有升有降，在他的任内，对于电价依照这个所谓的电价计费公式审议委员会，人是有先有港哦。你是看恁蔡英文的部分，原本全部拢是用升的，没有一次下降，结果你总个幅度还有所谓的总金额，各位。这是一个客观科学的数据。当民进党政府跟你讲用爱发电的时候，当民进党的蔡英文的电价电费全部都涨高了以后，你们还要容忍下去吗？这就是我一直觉得很受不了的。每次为什么他们很讨厌跟我们这种人同台？因为民进党的这些委员，我们当把这些事实讲出来的时候，有升有降，老马的时候，你们差蔡英文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对不起，当然啦，现场一个假嘴变阿嘴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还是要呼吁，这一次的大险些大停电、大跳电、分区供电是在4月15号、4月17号。对不起，距离真的最热的那时候还没开始。拜托，赖导演，你听到了吗？再呼喊一次，赖导演，因为很重要，呼喊你三次，我们来寻找你，拜托你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要一上任就消耗了你第一个所谓不是同温层的经济部部长。
来哦，这个讲到昨天到底有多夸张、多危急呢？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个资讯，如果你现在打开啊，就是台湾即时水情呢，你会发现哦，很罕见哦，翡翠水库剩 68.5%， 石门水库剩 24.2%。石门水库的水哦是极其珍贵，放掉就没有了。它没有下游的抽蓄电厂哦。这边解释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哦。这个我们的有些发电厂，比如说像日月潭，比如说曾文水库跟乌山头水库，
对，
日月潭下面呢有个明潭哦，它是个对应的，什么意思呢？它上面水放掉，它到下面呢是可以存起来，再把它抽回去。
没错，
因为呢，这个全世界最好用的电池，依照目前来说啊，是抽蓄电池。
没错，
就是你把水存在高位，然后呢，你把它放掉的时候，它是会带动这个位能的移动。我们都有学过嘛，从高往低，水会冲击它会带动这个位能移动，它可以转换成电能哦。那这个通常我们是这样，晚上因为用电量比较少。所以用多余出来的电呢，去把水呢重新抽回去上位的水库。然后呢，等白天以备不时之需啊，有点像电池的功能，这叫抽蓄发电。那但是我们一般的水库，不管它有没有下游的这个抽蓄水库的对应啊，都也会安装就是发电机。当它开始启动泄洪的时候，或者是紧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样子来补发电的功能。
没错，
那是个紧急功能哦。结果你可以发现呢，这个。昨天呢，这个石门水库是 24.2%， 宝山、宝二、明德、鲤鱼潭每个都降到剩下 30%， 都是橘色水位跟红色水位的一个状况。
对，没错。
然后呢，这个什么最扯的是南化水库也降到 29.7%， 那这个还有乌山头水库现在 90.1%， 哎，说怎么那么高？因为石门水库上游泄洪嘛，下游那个这个乌山头是有联动性的，所以水过去，你可以看到那一天为了要救这个电呢，花了多少水啊？另外呢，危急到什么程度呢？台积电的36万千瓦柴油发电机呢，也加入了并联供电。台积电自己的紧急备用发电机、
没错没错，
因为经济部打电话给台积电说，哎，到啥干哈？逼着台积电首先第一个降载。再来呢，把自己的紧急备用发电机也拿出来用。
没错，没错。
然后呢，这个更扯的是呢，核电厂啊，四部核二、核三有各有两部的这个柴油发电机嘛。
没错，也加入了，
全部启用，
启用，
一直发电到什么时候？一直发电到深夜11点多都还在发电哦。这个是过去多年来非常非常罕见的状况，几乎是没有发生过的。所以现在才4月，但我觉得可悲的地方是这样，文琪哥。他们在那边是一个错误的电发电的配比嘛？
对，
错误的发电结构导致了电不够。第一个，吸纳给出一波，
对，
打死不认，哦，哪有缺电？哦，只是出现了供电不稳，哪有缺电？ 只是供电不，我们电很够用。他一再强调，任何讲电不够用就是认知作战，配合中共在台湾、在国内制造舆情混乱，
在地协力者，
在地协力协共者，削弱台湾的主权意识。
你需要洗涤身心，
对、啊、你要身心要多
洗涤、
哦、
人心，对。
然后呢，第二个、哦、他说不是缺电，是地震害的。对，第一个是说你刚才说哪有缺电、哦、是供电不稳嘛、哦、因为刚开始我们供电不稳呢，因为有突发状况嘛。那突发状况是什么？就第二个，就是比如说遇到地震啊，那平常如果没有地震怎么办呢？有小松鼠啊，
哦、有毒棍啊、
对不对？甚至老鹰抓蛇都会卡在卡在电线上面、哦、然后呢，第三个呢，哦、这个我们的绿能产业非常成功，反而还增加了发电韧性。你看到现在几次的危机都没有断电，就代表我们的产业呢是有极具发电韧性。第四个呢，他跟你讲哦，因为我们布局优先，我们还有储能布局，所以呢，哦，我们的整个电网呢，这个变成一个有机电网 organic， 它是非常的强韧的。
我懂这个意思。
我开始在列举20条，你知道为什么？
全部都是干话
啊，全部都是他对。
对对，没有，你知道吗？我补一下历史哥一句话、啊，就只有那个，你知道，我真的觉得绿营最厉害。各位永远不要忘记这一条真新闻，记不记得那时候不是有一个供电的那个灯号？
对，
记不记得他后来发现苗头不对，以前设定的标准，我印象中是10还是15，反正我忘了精确的数字，我忘了，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但是他把灯号往下调，你记不记得？嗯、因为电不够，他为了满足说哇，其实都是在那个。所谓的灯号是在充足供电的状况下，与其这样，我没办法解决问题，就把问题给解决掉，就是干脆我把灯号往下降。所以接下来他再次的告诉你，一定是说台湾真的不缺电，真的你一定要心静自然凉。所以我觉得啦，今天赖导演，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有那个危机意识的话，昨天动四幺五的这件事情啊，我希望。哦、因为这种民生经济领域真的无涉、政治意识形态，我还是要强调4月17号你要帮帮忙，千万不要让台湾人民真的连陷入五缺问题你到现在都没解决、哦、对不起哦，我都还不跟你讲你的双语政策在你台南市长任内五缺你都没解决哦，那至少用电人民最卑微，我们最谦卑谦卑再谦卑的一个需求就是再卑微，拜托，你如果连供电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你还好意思要洗涤我们的人心吗？洗你个头啦！
好，那这个讲到一个规矩啊、哦，就是说，
是
那他这个把抽蓄放电放起来，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哦。
嗯，
正常来讲，哈、哦，就是说。白天多余的电力，那现在白天最多余的电力是什么？其实是在发电巅峰的时候，
嗯、
就是太阳能光电板嘛。
对，
那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呢？大概啦，4、5点之后，
对，太阳不见了。
对，太阳不见了。那为什么？因为太阳哦，在正中午的时候，它对为什么发电最好？因为大气对它来讲是垂直的嘛。
嗯。
可是你知道太阳到快下去的时候，为什么会变成有这种红光啊？好，因为它的光波长，它所经历过那个大气厚度会改变。所以事实上呢，虽然肉眼可能感觉没有落差这么大，但是到了4、5点之后，太阳光的衰退是非常快的。
嗯，
哦，因为呢，这个波长，这个短波的太阳光啊，甚至是我们不可见的这种太阳光，它事实上它会被容易更被容易被大气给吸收掉。
嗯，
那长波长会留下，所以你会看到太阳光会晕红嘛？为什么？因为红色的光，我们都有学过物理学嘛。红色的光波呢，它是比较长的，
对、
哦、然后呢，蓝色的光波它是比较短的。所以太阳能的一个特性就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它衰退非常快。
嗯，
这几年哦，就民进党执政这几年的常态性干一件坏事，就是以前这个抽蓄发电真的就是拿来紧急救急用，比如说跳电，
对，
哦、真的拿来救。好、哦，那可是呢，它现在经常干什么呢？就是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然后这个时间点太阳能很快就收伞了嘛，可是呢没有其他的发电源补上，这时候怎么办？但是因为天气其实还是很热，
对，
而且大家冷气也都还开着、哦、而且甚至呢、哦、这个在下班前呢、哦、可能呢这个更加的忙碌、哦、用电的这个峰值还会在这个可能甚至呢、哦、不会嘛，就是不会马上下降嘛，
没错，
可是问题你发电的峰值已经快速掉下去了，
没错，
这个空档呢这几年几乎很长就是用这种抽蓄发电在补，所以等于你把一个很紧急拿来发电的功能
常态化了，
常态化的拿来救，就等于说本来是救急，现在变救穷，
这个就有点，当然我们今天没有谈的，就特别预算，对不对？有点那个味道，各位你知道吗？原本那是要救，我们说救急不救穷的，类似这种所谓紧急的要供电的这些相关的措施，他现在全部把它常态化，然后还要拜托民间台积电。当然啦，今天这件事情我觉得民进党一定有他一套神乎其技、欧龙谁的说法。我觉得最好，当然报告历史哥，报告各位亲爱的听众，干脆我们请台积电的这种公关发言人出来，他们到底有没有紧急启动？我认为他们的发言人不会讲干话，不会讲谎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们有没有降载降压？事实有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所以我才会讲说，当这么多明显的事实出来，然后你说532的原本的配比的能源政策到现在都没办法达成，虽然他已经调整了，所谓好像已经532调整，最后那个所谓已经 改成所谓的 15% 的一个状况下，对不起哦，真的来不及。所以我们一直不太晓得的一件事情，说什么样的心态的政府，在你明明已经违反或违背了民生经济的最大福祉跟利益的时候，你竟然还要硬凹到底？这就是我觉得我最佩服民进党，而且是我最不谅解的一点，就是说有些东西我知道政治攻防。就像那天有一天然后我跟陈昭之昭之姐，虽然我常常在骂阿扁，可是昭之姐那天讲的一句话我非常认同， 我好像有分享给历史哥过，他说颜色那是个人信仰，没有对错好坏，反正你就喜欢民进党，你就喜欢国民党，你就喜欢亲民党，你就喜欢民众党，但是是非黑白是非常清楚的，这个东西是要坚持的。那因此你看到今天的停限电的东西，包含各位我们来打赌，根本我一定稳赢的，我不用赌鸡排，各位也一定都知道接下来的电价的飞涨，各位物价即将要开始，你的钱又要再次变得非常非常的薄了，各位难道你们不生气吗？所以我就说有时候怀疑者敢晚修啦，民进党政府今天的这种所谓的停限电的这些，而且各位好朋友容许我再跟历史哥补充一下，接下来绿油油的原本我们怀疑的绿色黑金一条龙的产业链，各位你们知道在太阳能的那些面板是很毒的，接下来那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我那是荼毒台湾母亲这块土地的，这些东西开始在回收的时候，如果回收不慎，我跟大家报告以后一样祸延我们的子孙曾曾子孙，因为那些东西很毒。这就是我讲的民进党你到底是在害台湾还是在爱台湾，我真的有时候搞不懂，所以我打一个大问号啊。
就是以爱台湾之名，那个行害台湾之实嘛，
真的有这种感觉、
对嘛。而且这次的这个大停电哦，本来真的会变成大规模的蔡英文任内的第五次大规模停电。那为什么这里面被批评的是在哪里呢？因为啊，本来地震之后啊，没有像921这样大停电啊，政府还拿来宣传说，就是因为我们能源转型政策干得好，
对。
然后你看相关的侧翼，哇，超级欢腾欢愉，说你看我们，其实你真的懂内情的，你会觉得说，天啊，这其实是王八蛋到了极点呢。为什么？你想哦，这就跟一个人哦，这个去赌场，对不对？去打麻将好了，他明明呢就打得稀烂。他明明就打得稀烂哦，可是呢，因为呢靠对手放枪，所以呢，不小心屁股了一次。他跟你说，你看我赌技超好，我赌技超棒。
你这个形容真棒，
对，你看我讲我搞个搞啊，你看，
我搞的搞。
啊，对手为什么放枪呢？因为其实不是对手放，原因很简单，因为呢他早就在听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听牌最会放枪，因为听牌有时候就是你想等嘛，
对，我懂，
对啊，你总得赌嘛，啊，听牌本来就有赌博的风险嘛，啊，那就叫赌博嘛，啊，所以结果呢，你牌技奇烂，就刚好哦，在他放枪前一刻，你刚好凑成了，你刚好凑成了听牌，然后呢，他刚好呢为了听牌而放枪，所以你说，你看我赌技超棒，好，明天跟你说，不是我刚刚看了一下。你这个策略不对啊，你这个打牌这个策略是有问题的，你刚好听他刚好放，是因为人家在听然后你才放。他说你在讲什么鬼话，我跟你讲，我这叫做策略。我这叫策略。他放枪过来，我之所以可以倒很简单，我可以胡，是因为呢我本来就知道该怎么胡。 人家看说不对啊，你这个策略就是不会唬啊，那是刚好你赛道啊。他说没有，我就是唬，唬的就是事实嘛。
刚刚历史哥的这一番说法，我觉得民进党的蔡英文或赖清德一定要看到刚才义修的这个说法，各位。未来的民进党的发言人就是我，对不对？哦，真的厉害，
膝盖给去推就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结果在下一把的时候呢，这个直接呢，哈，第一个牌面稀烂，因为他策略没换嘛。第二个呢，人家这一次等，直接等到直接被他自摸来一颗大的爆炸。
对，
这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运气不好啦，不能怪我，不是我没有打不好，人家胡牌有什么办法？那他运气好啊。”
没有，你这句话又让我想到谁，
啊、
你知道吗？那个吴秀梅记不记得那时候说那个快筛试剂啊、嗯、那些东西、啊、他说你们怎么可以怪我，你们要怪厂商啊，他们送来不实资料，就是这个味道、嗯、啊，不然我们要你这些公务人员干什么？
你看哦，运气好没事，把他吹得跟自己哦顶天高，
没错、
哦、就我刚才讲的嘛，就明明你只是运气好被你晒到，因为打牌多少运气成分晒到，然后你吹人家说我牌技100分，
对，
然后当你正常你继续玩正常下去的时候，就对方胡牌就算了，假设你自己还放枪，他说、啊、你放枪被抓到，他直接跳起来说：“哎、欸，你怎么可以乱吃？你运气太好了吧？不能怪我，今天只是运气不好，是他害坏了。”
没错、
哦，这是被他晒到的。啊，结果人家一看可能不对，人家策略打得超好，
没错，
早就在等了。好，人家等三四五六七栋啊、哦，这个你结果你根本就破绽百出，他直接跳出来说运气不好，那谁指责他说？你们这些人都不懂牌，
你们只要指责我的全部都是中共的在地协力者，就是见不得我好，就是这样
啊。对啊，好，但见不得广播好，好，所以我们只好进广告。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一起秀的现场啊，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秀，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啊。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亲民党发言人胡文琪，文琪哥。
嘿，历史哥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奇怪，我的那个手举牌怎么突然不见了？各位，请大家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现在28万多，我们要冲破30万，让我们历史哥还有中广的中道的力量能够推广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好，这个我们感谢文琪哥啊、
哦、
的协助。
找到了，找到了。
来来来，
找到了，还是要摇摇，我们非常的尽责，谢谢大家。是，
好，那我们要讲说另外一个议题啊，是统神惨遭律政办，
统神，
统神最近啊，因为有一个争议性的发言，就我们知道，艺人啊，应该说前艺人的啦，黄子佼啊，他因为呢，这个就是。在偷拍网站上下载影片嘛，那当中有这个未成年的创意厨房嘛，那这事情本来呢就是黄子佼个人的行为啊，
对，
但因为统神觉得呢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呢就多嘴了几句，
对
啊，那甚至就提到说呢他也想要插未成年这样子啊，那个插是 X 好，你不要想太多。好，那这个事情就引爆了，他跟谁呢？他首先跟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征啊，
吴征
就。这个在网络上这口腔体操嘛，
嗯，
好、哦，那后来呢又跟苗博雅民进，哎、欸，这个不算民进党，但是就是泛绿的苗博雅哈，
阿苗，
哎、欸，对，台北市议员哦，然后他们呢也在就等于说在空中呢又来了一场交锋了，但第二次啊，其实统神是输了，
对，
完全呢觉得自己是观念错，但不管怎么样呢，结果后续的事件发生的效益是非常大的，首先第一个统神崩溃了。痛哭之外呢就把频道给关起来了。那据现在调查，据说是他太太003啊、哦、他太太的这个网号网路的这个网路的艺名就是就叫003啊、哦。那因为他们都是所谓的这个就是说是直播圈啊，他们应该说是实况组啦，
嗯，
游戏实况组啊，这种 YouTube 网红嘛，网红都是用这个代号，所以你不要觉得那个代号很奇怪，什么003啊什么。那这个他太太先把频道关掉。就关掉了。昨天人家突然发现，哎、欸，频道关掉还没有办法止损哦，竟然呢直接被删除。
嗯，
直接被永久封禁了。而且这个永久封禁呢，可能呢会锁脸、大家可能不知道锁脸是什么。YouTube 的规矩里面呢，如果你被直接他判定他们判你是重大违规，永久删除的话，一旦锁脸，未来你出现在任何的频道，被他 AI 侦测到你的脸在那里，你用其他的分身开频道等等的，他会一并删除。所以这个删除是连你所有相关的子频道通通删除，就永久封禁。好的逻辑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呢，统神呢等于是全线崩盘，连他的这个另外一个他过去 Twitch 的账号也被删除了嘛，
没错。
所以呢下一个人家说会不会是脸书跟 IG 呢，会不会也挂掉呢？那他后来呢这个终于觉得很沮丧嘛，所以呢他就接受了这个绿营的这个媒体人嘛，就是
周玉蔻
的专访嘛，然后呢也邀了吴征啊在节目上来一个
大和解
啊。好，那事情呢大家呢是很惨啊，都很多人说、有这么夸张吗？需要追杀到这种程度吗？而且我就记得不久之前啊，统神才以所谓的空战讲师的名义去帮国民党上课。好，那当时其实这件事我私底下就很不以为意啊，因为他只是个实况主好吗，他是个网红，他不是搞空战的，空战跟网红是完全两码子事好不好。那可是我们也知道国民党啊，就是在这种广路山西时代的愚蠢哦，已经是那个味道已经是满屏幕，就他们永远搞不清楚重点在哪里。不过这个等一下国民党事情晚一点再讲，因为这个是题外话，我只是刚好想这件事想嘴个两句。但是没有，因为这很
你好诚实，我好像
真的很好很瞎嘛哈。那当然这件事今天这到目前为止跟国民党并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统神的状况。但我们也必须引以为戒，就统神有没有说错话，确实说错话，
确实有
哈。那他是不是太带乎轻乎职守所谓未成年问题？确实在16到18岁，如果是未成年，但是他已经具有一定行为的能力，在我国的这个性行为的法律相关规范里面，你确实取得了对方的同意，叫做合意性交嘛，你确实是不会有事情，这个是事实，没有错。可是呢，他把这样的一个法条，把它转换成了花钱就能了事啊，这个就是钱的问题等等等等的想法。那以一个公众人来讲啊。自然而然不太像是你以前可能开一个游戏讲些干话就过去了，有些东西不能当干话，有些东西可以当干话，这个有它的界限在啊。那但是不管怎样，就绝对讲大家是很唏嘘啊，就想这个统神之前是在选举前是非常挺柯文哲的，甚至呢一度啊，这个因为柯文哲当时做出了民调，都是自己做的民调就是第二名嘛，然后二要冲一嘛，那侯老三这样子的状况，那后来闹出了这个民调这个没穿裤子原来是他自己啊，然后所以假老二事件之后，
真老三假老二，
对哈，真老三假老二，所以统神暴怒嘛，所以甚至要呛。你也知道可以知道这几年台湾其实台湾网红很多都会投入到时事评论，甚至是政治表态的这一块。那统神也是其中之一，他其实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只是说他就比较有他的风格嘛，而且他也非常非常的知名哦。那大家也觉得就讲讲刚好，那被骂被惩罚，他也关频道道歉过一段时间，被删除，然后呢去跟绿营低头道歉。这个很有趣，这个脉络看起来，但是背后的感觉其实细思极恐，毛骨悚然啊，洗涤心灵啊。文吉哥
应该这样讲了哈，当然我觉得历史哥很完整忠诚原汁原味，当然不是叶原汁啊，原汁原味的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大家做了一个说明。各位，对我来讲这件事情啊，如果我用大帽子的架构来看啊，就是台湾在所谓的 KOL 就是所谓的网红的这一块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游戏规则啦，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想一想，他们不是各位想象的真的这么的好棒棒，什么都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以刚才他嘴历史哥嘴了两句国民党说你请统神过去，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是需要思考的，因为统神确实讲错了话。因为你知道各位有时候会到一种状况，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我哇，你看我的追随者来看我的实况转播的有多少人，我就是神，所以他讲了那个 X 的那些事情的时候，当然他自己第一时间没，我不认为他故意的，说实话我不认为他故意的，可是他有没有说错话是有的，因为他不应该犯这个大忌，尤其我觉得对于所谓的未成年的这些青少年或青少女，基本上因为他们的心智还有各方面的社会历练还没有到达一个成熟的状况下，统神讲这些话当然该批判， 可是第二个，我跟他为什么他今天会出来讲得很好啊？为什么他接受周玉蔻，然后跟阿苗？对不起，为了还不是什么？为了砸板高，为了钱啦，因为没有钱嘛。所以我觉得统神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我们开始要去思考接下来的整个的游戏规则，在所谓的网红领域，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自律的一个规范？哦，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努力。虽然这个东西不应该有太多的言论自由的管制，可是如果你放任类似统神大喇喇的讲说他想要 X 谁，对不起，你是哪位啊？你哪根葱啊？当然，我觉得统神我没有，我跟我说在历史哥，对不起哈，我没有要蹭他啦，因为他跟我们领域层次不一样啦，我只是说他讲那句话就是错。可是这件事情，各位第二个要看的是，各位你们有没有一种很诡异的感觉？基本上在这件事情，我唯一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只有一个人，吴峥。为什么呢？吴峥，我不是说他说对哦，或者他站得住脚哦，他道德好棒棒，不是，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民进党的发言人，我当然所有的事情只要能够无限上纲，修理国民党，修理在野党，拿统神的事情他去当讲师，那是他的责任跟义务，因为他得做什么像什么，即便他讲干话。那吴峥他作为民进党的发言人，他做了这样的操作，你不要怪他。虽然我不怎么样觉得他好像真的发言多厉害，或是真的多厉就是多棒棒，可是吴峥只是在干他自己身份内该做的事情。可是今天最好笑的一个是我们都认识的一个阿苗，还有另外一个周玉蔻。各位你有没有台湾话叫什么？你就车贵铁油多嘛。各位你看到周玉蔻还不是一样要炒声量，你找了阿苗，找了吴峥，找了统神来。各位始作俑者，记不记得张淑娟？我应该没记错吧，披着粉红色的什么幽灵外套什么鬼的。你有看到周玉蔻当时候修理张淑娟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滥用网络，滥用资深媒体人的这样的权限去羞辱别人？如果说 KOL 的统神发表了那些不当的言论，我们该批判的说话，那你周玉蔻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资深欸，你头壳里底底啥？你有没有想过你那些话讲出来，你有没有要负责任？我都不要管你之前对严清包道歉那种前居后宫的状况下，今天统神你去上周玉蔻的节目，就周玉蔻还说，欸，你微博公情册呢？哦，我对哦，你终于知道你对003怎么样？欸，还不错欸。各位，你请一个本身就在干这种事情的人，你去上他的节目，然后由这个人来跟你讲，哦，法相庄严的说，哦，统神不对，或统神应该怎么改怎么样？各位，不会很好笑吗？你上别人的节目嘛，你是上周玉蔻的节目，当然啊。董胜说因为欠钱没钱的啦。啊，第二个阿苗也不是很好笑，阿苗不想想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面的名声多么的好棒棒，结果你因为觉得战胜了一个统神，你今天如果阿苗你可以战胜我们历史哥，我跟你讲，我或许会给你说，欸，你今天有够小，然后你真的还蛮有 guts 的。如果你的对手是历史哥，你去找一个统神不是这个领域的，当然的我不能说你私下有没有业配啦，你打败了统神，不是打三岁的小孩子吗？你阿苗在那里觉得我新战神，你去看看罗志祥当时候跟他对战的时候，阿苗这个如果叫新战神，我们两个应该是什么神？我们可能我觉得是宇宙无敌天下第一级的。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在我们这种内行人的面前，你千万不要装神弄鬼。尤其你上了周玉蔻，我说他本身就做了这件事情，阿苗自己在那个圈子里面的风评怎么样，你上这种人的节目你要洗白你自己，你统神你真的欠钱欠疯了吗？没有说服力。所以我觉得你认错道歉我给你按一个赞，说错话让查甫囝嘛，我就认错。这个部分我对统神没有意见，因为你也要活下去，你有家要养。可是你上的节目，你还是稍微有机会的话，我在这里奉劝统神，你思考一下，你上这种人的节目，你洗白不了你自己。因为我一看啊，阿格里等级甚至是始作俑者，是始祖级的人，你上这种人的节目，然后你要说我真的悔过向善，各位只有一句话。笑死人，就这样。
哎，这个，我想这个，首先就阿苗打统神这件事啊，就苗博雅打统神这件事，其实那是个大顺风嘛。
对啊，对对对对，
那你是顺风而打啊，觉得展现自己真的好棒棒啊！我是这种行为我是看不太起的。第二个，当然必须说苗博雅在问政啊，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战力里面，在绿营至少他们那个世代里面，我觉得还算不错的啦。这一点我们要公道的说了，因为这个他们当时组了一个 The Generation 嘛，这个世代，
这个世代，
你说哎，不是太阳花世代嘛？但不敢用太阳花，我也不懂为什么。
哎，就惊啊！啊，太阳花，那莫乃廷啊，那些有的没有的一大堆，还有医生啊，
然后整个世代了。我觉得是六个还七个吧，只有一个黄杰选上立委，其他通通都输掉。
对，
像吴征啊，然后赖品妤啊，
我们这样讲到黄杰，当时会不会脑子我们也
不会了？昨天黄杰才被我酸了一下。
对对对对，
那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件事情本来他只是说一个网红在网络上的暴走性的发言。
对，
那可是因为呢，他牵扯到政治，而且他牵扯到的政治人物呢是民进党的发言人。是替民进党选过立委的苗博雅，哦，那是民进党呢这个非常大的，哦，对他们来讲很大咖，但是我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某姐啊，对不对啊，某柯姐这样子啊，那事实上这个台湾到现在竟然可以容许一个公然造谣，然后在电视节目上面呢完全空口白话扯谎的人继续在相关的广电里面继续在主持，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扯的事情。
没错，
就是那一些奉公守法的人就是检讨，
没错，
八十七分，这件事其实还是这个地方要去检讨。但回过头来啊，就是说今天统神认错，然后去和解，去道歉，然后去这个，真的能够挽救什么吗？我其实我一点都不认为，因为对他们来讲，当你真的被打趴的时候，你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了。就
专业，
你下跪投降。那抱歉，对方是要你下跪投降之后怜悯你吗？还是这个他只要你的下跪投降？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啊？你的价值在什么？你的价值在下跪投降那一刻已经结束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统神也心里也乱的啦。据说他老婆也跟他吵架，可有可能是他老婆希望他不要再继续弄了。可是我就讲哦，这个时代刚好正呈现出一个状况，我们号称很自由民主，我们号称的言论很自由，但事实上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比如说昨天呢，我讲呢这个阿朗哥 VS 小椅子，这个中东大演戏的这个事情，
那个
下播马上吃黄标，马上改标题，你不能写伊朗 VS 以色列，你要把它改成代号阿朗哥 VS 小椅子
啊，真的啊？
对啊，事实啊，马上改完马上绿标。我们的世界是很魔幻的，你看的事情，你看表面不一定是真的。那所以当你开始就是在做评论的时候，你以为你可以跟民进党讲民主自由，你以为他所说的 100% 的这个自由发言是真的，但事实上都是假的，
眼睛业障重。
所以你跟他开战的时候，你就要先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一旦开战，这是一条不归路。所以你也不要觉得说平常，比如说像我，像我有 YouTube 频道嘛，所以他们叫我历史哥，为什么？因为我的 YouTube 频道是历史哥嘛，所以历史哥变我人生中的一部分。但我也知道，当我做这个的时候，那就是一条不归路。你要嘛就从头腰杆挺直扛到底，你要嘛就下跪之后你就永远消失，不然就是下跪之后再趴去舔。这就是民进党要的，你不要觉得我在危言耸听，但这是这几年我做了这五年，我非常清楚民进党是什么德行。他就要你下跪投降，他只要你下跪趴伏之后，然后呢，那是你家的事了。他不再追杀你，他已经对你很好了。你知道懂我意思吗？古民进党的人是非常封建帝制思想的，他们对权力的逻辑跟理解就是停留在上一个时代的那一种。帝王之争那种公平之争，
他才会想要洗涤人心啊。
对啊，所以他洗涤人心没有错啊。你只能唯我是从嘛，我是主，你是民嘛，你是从嘛，我是主，你是从嘛。所以你下跪投降，就像什么古代啊，很多的这种小皇帝最后禅让的时候，他是禅让吗？他不是禅让啊，他是被迫交出皇权啊。可是这些大阴谋家、这些权臣夺了他的地位之后呢，小皇帝，比如说我讲一个经典例子哦，唐朝灭亡的时候，唐昭宗的。最后一个就唐昭宗的太太，我记得叫何皇后吧。那皇后呢？这个说，因为唐昭宗已经被杀掉了，然后呢，这个唐昭宗的儿子李柱，就是上台啊。那上台之后，就我们一般就称唐末帝，他就是一个年轻人，十几岁的年轻人。然后呢，这个皇后就哀求，他说变太后就哀求说，那再怎么样，请保我母子平安，君安。 可是这个篡位的这个后梁的后来的这个朱温朱全忠后梁的这个太祖，他有在客气的嘛，篡完位就把你干掉了，我留你活命干嘛？你唯一的功能就是呢把位置丢给我，那你丢给我之后我也不叫后患就把你干掉了，
没错
啊，我如果不追杀你那我是对你恩赐，
没错，
请理解这个概念跟逻辑，这就是民进党是用权力斗争的逻辑在看待所有的事情，包含媒体经营这一块，
没错，
包含公众经营这一块，所以这个李处啦，不是李柱，李处啊，就这一些这个帝王家的故事，在古代我们以为那是古代的故事，可是放在今天，他们的核心理念是一样，他要的只有你下跪投降这个动作，至于你下跪投降之后是死是活，看他心情，那事实上最好是把你弄得彻底死，万一哪天你又反水复活怎么办，我还要接受你的报复，最好是斩草除根拔对斩嘛。这才是整个权力逻辑运作的基础，所以我是觉得统神在做这件事他一定要了解到一个事情，就是民进党他是不会停手的，
没错，
可是你已经下跪投降，你让就是说觉得你虽然在那句话是说错的，可是你受到了被彻底永久封杀关台这样子的恶性检举的这种结果是不公平的人呢，就自然而然把你闭嘴，所以我今天也不会帮他再讲太多这种你闭嘴，或者说哇这好夸张，那我们能讲什么，因为你已经下跪投降认错了，但是呢我们不认错，好，也不是投降，但是我们得认广告，我们进广告一下。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是我们亲民党发言人，我们的胡文奇哥，胡文奇，
历史哥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谢谢。
那最后一小段时间我们提一个小事件，但我觉得非常的也是细思极恐啊，蔡英文最近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呢，当着外宾的面直接这个用很平和的方法讲出来说，哎呀，这是我们下一任的国防部长，哎呀，这是我们下一任的国安会秘
书
长啊，谁呢？国防部长叫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叫做吴钊燮。可是很奇怪的是，这些事情呢，尽管报不是这林佳龙啊。他是说，他是说
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嘛，
对，
你叫我说接外交部长，
对，林佳龙
应该是林佳龙接外交部长了，然后吴钊燮接
国安会秘书长，
顾立雄倒是没有，然后很平和的说出外交部长跟这个国安会秘书长这样的话，但这是很诡异啊，为什么？因为几波人士公布，然后这个都是传，尽管绿媒说是有内定什么的，但是赖清德就死不宣布，已经宣布三波人士了，
没错，
而且现在在宣布的已经宣布到比较小的人士哦，那最重要的国家的外交。国安系统到现在赖清德没宣布，
对
啊，那结果在蔡英文接见外宾的时候，蔡英文亲口说出来，文奇哥，你很懂政治，这里面有什么恐怖的意涵？
我觉得当然啊，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算不算鸟栖啊弯啊，不过我非常确定这件事情一定会种下这个所谓赖清德跟蔡英文之间永远化解不开的心结。我为什么会这样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各位记不记得他那时候被追1450网军追杀到最后，要求、希望、恳求、跪求蔡英文说：“你不要再让你的网军，然后再追杀我。”然后就无寄人篱下的，在这个蔡英文的毛下麾下。整整待了4年的深宫怨妇，当了4年的这个所谓的外星人之后，就没想到我好不容易要扶正了，好吧，我说实话，国安两岸国防外交原本这是总统的职权，本来另外一个是双首长，是行政院院长的职权，好吧，我都忍下来，因为我需要蔡圭赖水，我需要萧美琴在美国帮我当一个穿针引线的人，我这些我都忍下来了。结果对不起， 距离我520，我即将要扶正，那是我的权限，是我应该由我发布。结果你这个蔡英文，你这个真的北霸的，结果你竟然利用那个场合，你今天是要告诉我什么吗？在520之前，我还是老大，是这个意思吗？因此，我觉得这件事情种下了本来不应该由蔡英文来发表的，应该留给，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貌，一个体制。甚至依照宪政游戏规则，结果蔡英文犯了这个大错，我觉得赖清德永远都没办法原谅他了。
OK， 好，那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我们谢谢文琪哥，
好，谢谢历史哥，
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